在箴言29章18节。那这节圣经也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密切相关的。就一节我们翻到以后我们一起读18节开始。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变为有福。好，我们来祷告，为了今天的信息。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祷告，来仰望你，打开你的圣言，我们要明白你的圣言，知道你透过你的话到底要向我们说什么，好叫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切实的领受，切实的被你得着。谢谢恩主，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用你的大能来刚强这个软弱的器皿，让他可以在你的旨意的当中能够将你的心意传递出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题目叫做异象的真意，也叫做异象的真正含义到底是什么。那这个关键词特别提到了真正的含义。当我们知道异象的时候，那只是两个字一个词，那它所代表的真正含义，那个内涵到底是什么？那这个内涵会直接指向我们所认为的意象是不是真正的意象。意象这个词在圣经当中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很多信徒不陌生这个词，你也会听到很多人讲有关意象。但是呢，我必须要这样说，可能听到的人未必清楚到底什么是意象，甚至连那个讲的人都未必清楚意象的真正内涵到底包括哪一些。可能我们所认为的意象大概就是奇特的现象，奇特的经历。我跟大家说，在这个时代流行的很多有关意象的解释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那我们需要正确的认识这个意象的含义，对我们是重要的，特别对于华人信徒。那我说既重要又特别又困难。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是圣经的内容，是我们信仰息息相关的，当然是重要的。为什么特别呢？因为在我们华人的背景里面完全没有，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概念。那为什么难呢？因为很难分辨，甚至呢很容易误解。那这个礼拜呢，我接到一个老姊妹的电话啊，她不能来教会，70多岁，她打电话呢经常问我圣经问题。我很感恩呢，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无论年长的年幼的非常重视圣经。她这次问了我两个圣经问题啊，一次是有关我讲道，一次呢就是有关异象。她说呢，她在网上听了一些讲道，听到有人讲到异象，他说他所听到的呢，这个异象似乎是一个人生的目标。你有了人生目标，你人生就有了方向，你照着这个方向努力，你人生就有成就。如果你没有异象，你就没有了人生目标，你会一生活在浑浑噩噩的里面，就会一事无成。那这个老姊妹说呢，我觉得好像似乎有点问题啊，他有一定的分辨力，有点迷惑。他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从根基上要说，我跟老姊妹说，我这个礼拜我讲到就讲异象啊，你问我这个问题刚刚好。那我根基上我告诉他，异象的最根本的部分是从神来的，是上帝赐给人的，这个是异象的最基本的概念。那些个人的励志，个人的人生目标，绝对不是意象。这一点呢，要清楚。但是，那如果有人说，我的意象就是从神来的，比如说有的教会，他每年设立年度目标，叫做意象。我们也参加过一些的宣教机构，有一个所谓的叫意象分享会。 也有某些个人说，我领受了这个意象，我领受了那个意象，那这些就是真正的意象吗？如果他号称从神领受的，然后他说呢，我呢的确做教会事工，那就等于意象吗？仍然有问题。如果有人在教会里面推行同性恋合法，他说他是异象，我们接受吗？如果有人号称从神领受来的，但在教会所讲的是异端，是邪教，我们认可吗？显然是有问题的。不是只要称从神来的，他自己说那就是异象。那我们怎么分辨什么才是真正的异象呢？我们必须要明白意象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那这个分辨和界定唯一的途径是圣经。我们要考察圣经，才能晓得他所说的是与不是。那今天呢，我就要透过几段的经文跟大家来分享这有关意象的真正的含义。第一段就是箴言这段经文，没有意象，民就放肆，唯遵行律法的便为有福。那这一个意象它讲的是什么呢？这个意象是上帝的漠视，是上帝启示预言给人的他的话，这个是意象，是有关救恩真理的。那第二个要点呢，我和大家分享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的十章和十二章，是使徒彼得所经历的两个异象。在他所经历的两个异象当中，我们看见那个异象的含义是讲到上帝透过异象要推动他的旨意在地上推行，要彰显出神的能力，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在使徒行传的16章和26章是使徒保罗的两个异象的经历。那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异象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含义是上帝透过异象要带领和推动福音事工。那这个带领和推动和领受异象的人，他必定会成就上帝所推动的事工。那这个是有关异象的几个非常重要的内涵。我们刚才所读的啊这段经文，箴言书的29章18节，是有关异象解释最多、使用的最多的一节经文。那经文呢，在箴言29章18节这里讲到，没有异象，民就放肆。但在圣经的里面，在此段经文之前，圣经已经出现过十几次有关异象的事情。亚伯拉罕、雅各、摩西都经历过异象的，在民数记、约伯记、诗篇的里面也都提到异象。那虽然圣经没有完整的有一个有关什么是异象的定义，但是在相关经文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异象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一个，异象带有总体性，接下去我会讲给大家听。这个总体性是属于上帝的每一个选民和每一个信徒的。第二个要点，异象是有个人性，那是上帝特别拣选的人去做上帝要他做的特别的事情，这是两个要点。那在第二个要点的个人性的异象的里面，还有三个要素在这个里面。第一个，这个被上帝特别拣选的人，他经历上帝特别的事情是超自然的。那这个人是上帝专门拣选的对象，是上帝主动或者刻意要把这个异象赐给他。第三，这个异象是代表一个特别的内容，是上帝为这个人所差派的，是让他特别能够完成的上帝的事工。那在三个要素的里面，对个人性的，我们就产生了 界定，用反面产生界定。第一个，如果这个意象不是从神来的，不是意象，不是从神来的，任何的理想、任何的方向、任何的目标都不是意象，这个我们要清楚。包括在上帝的个人性的所谓的感动的事工，如果不是上帝亲自差派他，是他自己想要做的，也不是意象。这是第一个界定。第二个界定点在哪里呢？如果这个意象不是传递上帝所启示的旨意，就不是意象。换句话说，他得到所谓的意象是要实现个人的人生的目标，是要达到个人的某个目的，不是。这个意象第二个要素的界定点，它一定是传递神的旨意的。Okay? 所以很显然，不信主的，他如果经历一个奇特的经历，他不是意象。一个信主的人，他是违背圣经，做违背神旨意的事情，那也不是意象。那第三个界定呢？如果这个人不是上帝所拣选、所差派的，他也不是真正领受意象的人，他所领受的意象也不是真正的意象。那这三个要素呢，讲了以后，我就来界定巴兰。大家记住巴兰哈，巴兰在旧约的里面呢，他看过意象是吧？听过上帝给他直接的指示，然后呢，要他说上帝让他说的话。但是巴兰这一个意象的现象，不是圣经所说的领受意象，没有意象民就放肆，和这个没关。他也不是上帝所拣选的神的仆人，他只是一个上帝暂时用的工具而已。在旧约的里面，有一个王叫做亚比米勒的，他也做了梦，上帝给他的，那个也叫做一个意象的现象，那个也不是圣经所说的真正的意象，因为这个亚比米勒不是上帝开启他做他的仆人，上帝是告诉他，是阻止他作恶。那亚比米勒也不是领受意象的人。那我把这个大概的框架框下来以后，你大概对意象这个事情就有一个基本的概念，然后我们接下来就经文我们来看，我们来分辨，看圣经到底怎么说意象。没有意象，如果你有括号哈，中文的这个圣经它里面有个括号叫做或意莫事，这个很好的啊，这个括号也很重要。那等一下我给大家看原文的。没有意象民就放肆，为遵行律法的便为有福。那这是有关意象最常用的经文，也是有最多误解的经文。那我们知道箴言是所罗门所写的，所罗门写箴言的这个主题呢，是讲到真正的智慧。那在箴言的这卷书的当中，比较侧重今生的层面，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现世报的事情，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福音的这个属灵的智慧，不是。但是呢，在箴言的当中的智慧仍然包含着属灵的含义，它有两个层次在里面。一个层次是普遍恩惠的方面，上帝的形象给人的，所有的人呢都有一定的智慧，是从神的形象来的。那另外一个是神所启示的，是被神提升的，是专属于选民的。在箴言九章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这个是一个有关智慧的这么一个描述。那在这个根基上讲了这节经文，这节经文是讲到人与上帝的互动所产生的结果。没有意象民就放肆，那这个意象的原文叫做哈颂，希伯来文包含两个比较准确的含义，一个是启示，英文叫做 revelation， 一个是预言，英文叫做 prophecy。 所以你把它翻译成末世呢，是比较准确， 英文翻译成 vision， 中文翻译成意象，但中文这个意象一出来，那就会异了象，就不是原来意象所说的意象，是另外被翻译成另外的一个啊奇异的现象，那个是不对的。那在这个里面，你明白这个意象这个词的含义，就知道比较准确的说，上帝所漠视的给人的启示和预言是赐给人智慧的。 OK， 那这个预言和启示呢，包括神的律法、神的教训，神拣选以色列人，就把他们分别为圣，就赐律法，让他们走天国的道路。那这是从上帝来的意象，也叫做漠视，也叫做启示，叫做预言。那如果你没有这个，民就放肆。那民就放肆呢，中文翻译成四个字，原文只有一个词，叫做 parah。 那这个词在说什么呢？如果你没有从神来的漠视，从神来的律法启示，你就会 parah， 翻译成中文叫做走自己的路，叫做 let go， 或者叫做什么呢？叫做独断专行，叫做 let alone。 所以你连接上下文就知道了，如果百姓没有从神来的教导教训，他们就会独自的去行，本着己欲去行，这个叫做什么？导致的结果叫做独断专行，叫做任意而行。这件事情就记录在士师记当中，叫做信仰的混乱、生活的混乱、国家的混乱。士师记21章25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箴言这一节经文有关没有意象民就放肆的准确的含义。所以我讲到这里，很多人解这些圣经，认为这些圣经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想一想了，你可能会有很多的误解，你可能漏了很多的东西。这个没有意象，不是没有意象人生就没了目标，就自己设立一个目标就成为意象，也不是说没有这个意象我就不知道教会干什么，我就设立一个目标，找一个要干的事情，就说这成为意象。这样的所谓的意象和意象的本质刚好相反，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做就放肆，就任意而行。当人不是按照神的教导去做的时候，就落入放肆和任意而行，是刚好反的。箴言14章12节，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那后面半句就更加清晰的来对应前面的半句，叫为遵行律法的。那这个律法和前面那个意象那个词内涵是一样的，都讲到末世，上帝启示的，天使末世的，摩西写下来要百姓去遵行，遵行以后就不再任意而行了。生命记12章第8节，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这是摩西嘱咐以色列人，你们将来进入迦南地，你们不要再这样子，你要遵行神的律法。那如果是这样，便为有福。这是真正领受神的漠视，遵行律法的结果。生命记12章28节，你们要谨守听从我吩咐的一切话，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享受福分。没有漠视，不遵行神的律法，就是活在罪中，就失去了从神来的福分。诗篇16章第4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那这个意象是总体性的，是属于每一个选民的，也是属于每一个信徒的。每一个信徒都能够得着这个意象，也都应该顺从这个意象。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的信徒你都有异象，你都有耶和华的默示。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意义的。这个是这节圣经有关异象的那个本质，耶和华的默示。圣经就是赐给我们异象，圣经本身是神的话，是神的默示，就把异象展现给我们。圣经有预言，有启示录，有世界的末日，有终极的审判，有永恒的地狱，有永恒的天国，这一切都是信徒独有的，都是耶和华选民应该有的。那如果你明白了这一段经文，你就可以明白异象的真正含义的那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是什么。有了这个，你就可以去查验，有人说有关异象，那是真的异象吗？还是他错误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要说，我们华人错解的情况非常多。我呢，在英文的教会有一些接触，我发现华人错误的非常多。那这个原因之一呢，第一个是我们对圣经不够准确，我们华人想象力太过丰富，灵异解经太过丰富，到一个地步把这个异象也解成了一个不合圣经的一个结论。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华人背景，个人成功、个人成就是我们生命的核心，从小被塑造的。当我们听到这个意向就是我立志、就是我人生追求目标的时候，我们非常容易接受，哇，这是对的，我就是要这个意向。到时候跟大家说，这个不是神的意向。如果你活在那个里面，甚至在教会做了牧师，还仍然为了个人的成就，我跟你说，你所说的意象还是世人的那种所驱动的个人的想法。在信仰上你还没有真正的从根本上转变过来，还是以自己为中心，还是高举自己，建立自己的所谓高超的那一个心态，那个在神的意象上面你刚好是跌倒的，你就放肆了，你就不是真正严格的按着神的教导去遵行的。这个是这段经文比较准确的解释。那第二个部分有关异象的是使徒彼得的经历。那使徒彼得呢，我有两段的经文跟大家来分享。一段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的九到十三节，彼得的一个经历。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五正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细的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那这是彼得的一个经历。在这个经历的当中呢，他要展现，后面还有经文哈，要展现出异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经历异象是传递神的旨意。那首先呢，彼得要经历一个奇特的景象，透过这个奇特的景象呢，这个超自然的景象来印证呢，那是从神来的。好像摩西当初在这个山上，他在荆棘里面看见了火焰，那却没有烧毁，我看到了异象，然后他知道这是从神来的。那也许有问这个问题，邪灵也会行神迹呢，也有超自然的现象啊，那彼得和摩西他们会不会搞错啊？啊，会问这问题啊。所以呢，奇特的现象不是异象的全部，它只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是什么呢？是这个异象所带出来的信息，带出来的信息是上帝的旨意，是和神的律法和真理是相合的。所以摩西经历那个异象以后呢，他马上被上帝呼召， 让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和上帝一贯的作为是相合的。那彼得所经历这个异象呢，也是类似的，要推行上帝的旨意。接下来经文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那真正的异象呢，会透过这个奇特的现象带出神的信息，然后呢让他透过这个信息呢明白从神来的，去传递。那这个是要点。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对于彼得，对领受异象的人来说，一方面他需要知道这个确实从神来，另一方面只要是从神来，我就绝对的遵守，我就绝对不改变，这是非常重要的。所有的先知使徒都是这样领受异象，否则神的律法没有办法传递的啊，否则神的道没有办法真正坚守的，一定会被改的。因为从神来的时候，我绝对坚守啊。摩西是这样，使徒也是这样，所以他必须在这个异象当中要形成或者要完成这个作用。然后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吃过。哎，你看到有一点问题，什么问题呢？哎，这个彼得好像不愿意顺从啊，怎么看到异象不愿意顺从呢？这个里面呢有很重要的内涵，为什么彼得他提出了异议？因为他所得到的信息和彼得原来对圣经的认识不相符。因为原来他们以色列人有食物的条例的，是分别为圣的，这些是不可以吃的。彼得他一直按着神的律法去遵行，他是一个敬虔的犹太人，他说我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些事情，吃过这些东西，那为什么让我吃呢？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要点，对异象的把握，避免我们领受错误。彼得他不是拒绝，彼得是求证，他怕自己搞错了，我是不是看错了，我是不是领受错了，这是对的。不是说来了一个异象立马就把它放大到绝对是对，从上帝来啊，就可以大声啊，我有异象了，不是的。如果和原来的认知和自己对圣经的理解不合，马上要求证，真的是这样吗？这个态度对我们所有人都很重要。大家听到听讲圣经，听我讲，听别人讲，你不能听了以后你就百分之百都接受啊，立马百分之百都接受啊，你一定要求证，从圣经里面求证，真的是这样吗？那我是真的是真的从神来的，我就接受，如果不是，你一定要调整的。我跟你讲，对任何人的迷信都会绊倒你的信仰。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哈。说彼得他说求证到底是真的还不是真的。但在这个里面呢，上帝要继续做事情了。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那这个动作呢，里面包含两个要点。一个要点呢是一连三次，一连三次是什么呢？告诉彼得你没看错，就是这个三次呢，也代表最高级，代表绝对性，就是让你吃这个的，你没看错。彼得说看错了啊，我在房顶上这个饿了还没吃饭，叫祷告是不是叫饿晕了，叫看错了。上帝说没错，就是。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在后面，叫做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那这一句话呢，和上帝一贯的教导是相符合的。因为彼得知道以色列人他不是本来就洁净的，以色列人是神所洁净的，是被神从外邦当中拣选分别出来所洁净的。所以现在上帝说神所洁净的时候，彼得立刻就搞清楚什么叫做洁净不洁净了。哦，原来上帝也要洁净外邦人啊，原来上帝也要继续在他洁净的这一个权柄和恩典上继续做事情，那我有什么好质疑的？这是上帝一贯的作为。所以这是领受异象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彼得是这样领受异象的。这件事情呢，对彼得 就通了，他就可以接受了。上帝呢，就用彼得领受这个异象以后，立刻哥尼流所派的兵丁，天使指示派的兵丁就到了，然后立刻就请彼得回去给他们传福音，就有了《使徒行传》第十章哥尼流全家信主的这个事情。那上帝在这件事情上面先为外邦人信主开一个门，他用彼得开一个门。大家知道哈，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没有错，但是开门的是谁啊？开门的是彼得。所以上帝做的非常缜密的一个计划，先用彼得把这门打开，然后用保罗去推动。那这样子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连接就是非常顺畅的连接，这个是上帝所做的事情，推行他的旨意，非常完美的，非常连续的推行他的旨意。所以异象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在这个彼得的经历当中，传递神的旨意和圣经相合，符合神一贯的作为，这帮助我们来分辨别人所听到的异象到底真的还是假的。多年前我听到一个姊妹讲异象，不是直接听啊，别人讲给我听。那个姊妹呢，她说她做了个梦，得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是什么呢？她认识一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因为她的缘故就和她的原来的妻子离婚了，然后就和我结婚了，然后她就和这个传道人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成为将来属灵的伟人，这是她的异象。我大家说是真实的事件，的人相关的人我都认识的，这个不是从神来的异象，这个是邪灵的欺骗，这个和圣经真理和神的一贯作为是违背的。那他应当怎么办呢？他应当透过圣经认识到真假以后，要斥责那个邪灵不要欺骗他，要离开他。我这是举了一个我自己知道的例子给大家。在近代教会史当中，特别是灵恩，有非常多类似的情况出现，惨状连连的。真的要求神帮助我们回到神的话语，回到圣经的里面来认清楚到底什么是真正从神来的，不要上了邪灵的当啊！这个是这段的经历。那后面那一段呢，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彼得的一段经历。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那彼得被抓哈，彼得被两条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中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子。他就这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那这是彼得的一段经历，那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啊，是一个异象的，是另一个异象。那这个异象带出一个什么信息呢？那我后面的结论会告诉大家哈。这个异象会带出神的能力，推动是推动所有属神的人靠着神的能力，相信神的能力，跟随神，做神的工，走天国的道路。这个是这个异象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在这里。那这个里面的这个现象呢，你看呢是超自然的。希律呢把保罗抓了，把彼得抓了，关在牢里面。那这个关牢以后呢，他第二天准备杀头的，所以呢他看牢呢看得非常的紧，有两条锁链锁住，还有两个兵丁在左右和他在一起。这基本上我们看电影看到很多大牢哈，大概最大的大牢也不过铁门一栓，反正外面看着，哪有还两边两个兵丁这样子架着他，就等着明天杀头。那这种的看守呢，那意思就是什么呢？意思是彼得你死定了，对吧？你也逃不掉，不可能有人可以救你。后面我们看这个牢有两层的门，还有铁门呢，两层牢狱，那个大牢是非常厉害的。然后呢天使出现，天使出现呢，圣经里面讲的是很有意思的哈。天使出现不是暗摸摸的，是有光照在监狱里。你通常你是救人的话，还有兵丁看着，你在黑暗当中摸索哈，不是，有光照着。然后呢，这个光照了以后呢，兵丁也没有醒，监狱的人也没有看见， 为什么呢？因为天使是超越时空的，他的能力是肉身的人无法应对，也根本就超乎人想象的。他拍彼得的肋旁，铁链也脱下去了，这在人不可思议，对天使不算什么。然后呢，就对彼得说，很清楚地表达带他出了牢房。那后面的经文呢，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门的铁门，那铁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这条街，天使被离开他而去。那整个这个过程呢，一路带领彼得呢，以为是异象。那你这里面呢，大家觉得有点矛盾，那他怎么觉得异象本身是异象，他又觉得是异象，是不是矛盾呢？这个矛盾呢是在哪里呢？彼得以为是在那个房顶上那个神的布降下来然后就收去的异象，实际上彼得并没有吃那些的动物的。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异象里面有两个层次的，我今天讲以西结书讲预言的时候也在说，一个异象呢是超越时空的，一个异象呢是当下的，当下时空的。那这个都有。那这次彼得经历的异象是当下的时空的异象，是上帝实实在在坐在他的身上，他还以为是超越时空的啊，所以彼得并没有看错，但是呢他对这个异象的经历的判定呢有点偏差。然后呢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神主差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那彼得自己站在街上被天使揪在那边，一个人想了半天，哦，原来是真实的，我才想明白原来神真的是救我。那这一个经历呢是异象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内容，上帝可以在我们当下的时空施展他的能力做任何的事情。那这个里面展现的是上帝的能力，虽然这件事情呢对犹太人呢不难经历不难理解，过红海是不是异象啊？过约旦河是不是啊？天降玛拿是不是啊？埃及十灾是不是？他们经历了极多的当下的异象，是彰显上帝的能力的。那这次呢也是同样的。那在这个里面呢，这个异象的当中有产生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我们要去分辨的。人经历异象并不等于这个人就有了超然的能力，他就有了比别人的属灵的高超，就变成他要说什么你就要听他的，他要做什么你就要支持他，千万要留意的。是上帝的能力透过人彰显出来，上帝透过他彰显就有，上帝不透过他彰显就没有。不管他是谁，不管他经历过还是没有经历过，绝对是神的能力的彰显。异象是神的能力的彰显，不是人的属灵高超。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一点经常被人误用的。我经历过异象，我有异象，所以我就高超，所以你们要听我的，我所说的从神来的，我要做的是神要我做的，你们不听我就是不听神的。我跟大家说，任何人把自己和上帝划等号都是亵渎神， blasphemy， 非常危险的。但是在这个时代，在灵恩，在华人教会的里面不少见。一定要看清楚这个异象的本质是什么。彼得在这个时候，上帝用超人的能力把他救出来，多年以后彼得被人家抓钉在十字架上，上帝没有用能力他就被钉死，只不过上帝把他接回天家。我们一定要看清楚的，对异象的认识是上帝绝对的主权，不是个人的能力，更不是个人的资本。好，那后面我们来看保罗经历异象。那有两段的经文，一段呢是使徒行传16章， 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吕弗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托雷亚去。那这个是保罗的经历，这个经历呢，在近代教会被称为马其顿异象，是很有名的哈。那保罗呢，经历过很多的异象的，最重要的异象之一就是大马士革的路上，耶稣光照他，拣选呼召了这个保罗。那在保罗侍奉过程的当中，他经历过很多，神亲自启示他真理，他经历过三成天的隐秘的事，听到隐秘的事，那上帝说你不能讲，他就没有讲，但他自己听到过有三成天的经历。那主亲自跟他说话，亲自差遣他做工。那这次呢，又是一次的异象，是差遣他去欧洲宣教，推动在欧洲的这个宣教事工。因为在之前呢，保罗一直在小亚细亚地区，然后呢，他还一直计划呢继续在小亚细亚做宣教的工作。那圣灵两次禁止他，就是异象，没有具体的描述哈。那保罗就知道圣灵阻止他，他就知道圣灵直接跟他说。那这样的一个经历呢，是有一个特别的内涵。保罗是上帝特别拣选、特别差遣、特别赐给他异象，要他做特别事工的人。那这个异象的特点呢，就好像彼得那个异象特点呢，就不是属于每一个人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保罗的这种的经历的啊。前面有一个总体性的异象箴言的，那这里呢就是个体性的，包括彼得也是，保罗也是，是个体性的，不是属于每一个人的。那保罗很清楚呢，这是神对他的带领，他按着方向去做。那这个里面呢，所有保罗的同工都跟着保罗走。那些保罗的同工看到保罗的异象没有？没看见。那为什么他们会配合保罗的异象跟着保罗走？是盲从吗？结论我们知道呢，他们跟着保罗走跟对了，是真的跟着圣灵的带领走。那为什么他自己没有亲身经历，却可以跟着圣灵带领走呢？圣灵的感动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领受异象的人他到底是谁，这个是判定。他们透过保罗的生命见证，知道他所领受的就是从神来的，这个是要点。保罗这里面有三个要点我们要看的哈，他被神特别拣选呼召，他被神特别的塑造，他的灵命是成熟的，他能够被神用。第三个是他敏感神的带领，他跟圣灵之间有非常好的互动。所以保罗他跟神之间的互动的清晰度、具体的程度他非常知道。那其他的同工透过保罗的见证，也有圣灵的感动，也认可保罗的意向。那在这个里面呢，又产生另外一个张力，就是如果我没有意向，别人领受意向，我没有领受到，所以我就拒绝，这个也不行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保罗就不会有同工的，你领受我没领受，那你去，你老哥去，哼。那摩西也没办法领，没办法去带领以色列人啊，你领受律法，我没有领受，所以我们不遵行，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属神的人要看清楚，到底什么是从神来的。如果真的是从神来的，那就要顺从。那什么样是从神来？那一个领受异象的人，他到底是不是能够领受异象的人？亚伯拉罕、摩西、众先知、使徒，他们能，不是每个人都能的。啊，有一个人领受异象非常挣扎，大家还记得吗？在旧约圣经有一个人领受了异象以后非常挣扎的，叫什么？叫基甸。上帝跟他说去打仗，基甸说这个事儿是真的吗？那怎么办呢？祷告，弄个羊毛，然后呢旁边都有露水，只有羊毛没有露水，等一晚上，哎，真的是这样，不行，再来一次，只有羊毛有水，旁边没水。因为基甸的灵命呢不咋地， 他跟神的互动呢关系不怎么好。但你看亚伯拉罕、摩西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包括大卫从来没有这样，很清楚神怎么带领。所以神所带领的人，赐给异象的人，本身是我们分辨异象的很重要一个要点。当那个人说他领受异象了，你要观察这个人。对不起，我真的要想一下，你是那样的人吗？上帝真的会赐给你吗？那要分辨。那经文接着说，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你看到没有，保罗听到异象，然后我们和他一起去，所有的同工。那这个保罗所见的异象呢，是去马其顿宣教。那个马其顿人呢，很有可能是天使以马其顿人的角色把这个异象呢赐给保罗。但是呢，这段经文呢曾经被一个人解释成，那个不是天使，就是路加，因为路加是马其顿人啊，说不要把异象都解释成好像很神秘的情况，那就是马其顿人，就是路加，路加跟他说那就是异象了。哎，我呢对这样的说法呢我是不同意的。这样说的人呢基本上是受当代的自由神学的影响，人的理性，人的逻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否定神迹的。这也是这个时代的最大的问题之一，很多人所说的异象是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计划，用统计学，用大数据推出来一个可行的策略，那就等于异象。那个不是。这样做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是人靠自己的理性，靠自己的能力。人有太多靠自己的理性，靠自己的能力，太少直接经历神，太少直接经历圣灵的带领，也就很少能够领受真正的异象。那需要什么呢？需要他的灵命要加深。单单有学识，有高的神学学位，不等于和神的互动就是良好的。你必须有真正属灵生命的深入，真正和神有良好的互动，对圣灵敏感，你才能够真正领受异象。否则的话，所谓的异象就是人的想法，人的计划，不是真正的异象。后面一段经文是使徒行传26章。那保罗和亚基帕王说了一段话，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那一个真正的异象呢，在里面带出一个更另外一个内涵，真正领受异象的人是一直被神差遣，持续的在异象当中做神让他做的工作。那这个事情不单是保罗，是所有的使徒也都是这样。那这个异象是推动人，是有一个持续性的。真正的异象不是途而废，我领受一个异象非常好，但是一段时间没了啊，我做了一段时间觉得很好，一段时间没有了。曾经有一个传道人他跟我说，他跟他太太领受异象处的印证，说要去回国宣教。那我说，那你将来这边怎么？那我就放下了，我这个异象是这样，我就去了。结果去了半年就回来了，做不下去。那没有持续性，你那个异象呢就值得怀疑。哥林多后书1章17到19节，保罗说，我有此意岂是凡夫不定呢？我所起的意岂是从情欲起，叫我忽是忽非吗？我主着信实的神说，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是而又非的。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事。那保罗的见证在说什么呢？ 真正领受意向侍奉神的人，他一定有持续性。这个持续性不单单是自己的忠心，是主本身他的带领就是持续性的。上帝使用摩西，使用以利亚，使用以利沙，没有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的。那个使命那个意向就是一直持续向前推动，要推动上帝的旨意的。没有一个起起伏伏，今天干飘忽不定，今天那个方向明天那个方向，你也看不到任何怪里怪气的，这个神秘兮兮的，你看不到的，都是很清晰的上帝的旨意的赐予，然后推行神的救恩的事工的不断的推进，这个是真正的意向。那这个真正的意向还有另外一个要素呢，就是必定会成就的。如果是真正从神来的意向，是神推动的，就必定会成就。保罗一生领受过很多从神来的意向，没有不成就的。包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他受审，在这个受审之前，神在意象中跟保罗说，你不要怕，你必在罗马替我传福音。结果保罗到耶路撒冷被抓了，这一坐牢就坐了两年多。然后呢，这个犹太人要杀他，随时会没命，哪有机会去罗马传福音呢？上帝就成就这件事情，这叫做意象，你必定会去的。最后保罗真的就去了罗马去传福音。所以界定意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之一呢，他所说的意象真的是有持续性和真的必定会成就吗？真的吗？那这个是一个分辨的一个要点。这个我听过很多的意象分享，先求神赦免我啊！但是呢，我必须要说实话，按照我的观察，按照圣经我所观察的，有些意象不是意象，是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预测，自己的计划，和世俗的公司政府弄一个五年计划十年计划没有多大区别，那个不是真正的意象。真正的意象不是这样子。常常我听到很多勾勒出非常美好的图画，有非常美好的愿景和蓝图，但我常常看到虎头蛇尾，最后不了了之了。我听了很多，我也见了很多。那这个是我们对意象的分辨。当然我们听人家讲意象是否来自神，我们不敢妄论的，不敢。耶利米呢，他也不敢。耶利米曾经听过有一个先知讲的和他不一样，所以他就非常谨慎地面对他所讲的。耶利米书28章5到9节，先知耶利米当着祭司和站在耶和华殿里的众民，对先知哈拿尼亚说，阿们，愿耶和华如此行，愿耶和华成就你所预言的话，将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和一切被掳去的人从巴比伦带回此地。然而我向你和众民耳中所要说的话，你们应当听。从古以来，在你我以前的先知向多国和大邦说预言，论到征战灾祸瘟疫的事，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从耶和华所差来的。耶利米说，哈拿尼亚，你跟我说的不一样，我的确从神领受来，但是你说从神来的，好，我先不反驳你，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意象的原则，神真的是这样会成就，你这样说的要真成就才行的。后面28章15到17节，于是先知耶利米对先知哈拿尼亚说，哈拿尼亚，你应当听，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依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哪，你要去世，今年你必死，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样先知哈拿尼亚当年七月间就死了。我们非常郑重别人讲异象，我们非常小心自己讲异象，要非常谨慎，我讲的就是神的意思，我讲的就是主的心意， 要非常谨慎。我在教会侍奉十几年，如果你认识我的，你可能包括听到听主日学，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有什么意向，个人性的，从来没有过。我在讨论所有的事情，我都要祷告，然后呢，和我周围的同工一起商量，我们一起祷告，一起看神的心意，是否有同样的看见。我从来不敢把我自己的看法绝对化，在群体性的事情上，我要看大家是否同感异灵的。那我个人性的事情，当然我自己决定，但群体的、有关教会的、有关事工的，我是带着这样一个谨慎的态度去面对的。我当听别人讲异象的时候，我同样也是谨慎的。我跟大家说，异象个人性的，虽然看起来是从神来的，我们要谨慎，但并不是不能分辨的。属灵成熟的人是可以分辨的。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五节，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够看透他。真正经历过异象、经历过神的能力的人，对别人在诉说神的能力的时候，是可以有观察的。这个是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我们要守的原则。在我自己的信仰当中，有一些经历，有一些经历，我蒙召的经历啊之一是比较清晰的，啊，2002年，大概在很短的时间发生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是一天晚上洗澡，我就思想到如果中国人能够很多人信主，我的家人可以敬拜神，那个美景非常的美，当时就强烈的感动，就在里面嚎啕大哭，我太太吓坏了。不知道这里面发生什么事，嚎啕的，那个是从神来的感动，我相信。然后紧接着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晚上我跟我太太一起祷告，现在都做不到，每天晚上都祷告到以赛亚书六章八节上半句，那里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每次祷告这边都会流泪，最后差不多一个月，最后一次祷告哭了半个小时停不下来。那个时候我非常真实的经历，从我内心，我就好像看见天父和主耶稣他们在天上用强烈的爱在吸引我，那个爱到一个地步，吸引到一个地步，然后我就开始回应后面的半句话，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我就不哭了，以后就很少祷告的这段经文，祷告的这段经文也不哭了。然后很短的时间，我就进入神学院，就读神学，然后就侍奉，到现在18年，从来没有改变过。那个感动，到今天从来没有改变过，一直持续。经历神非常宝贵，异象非常重要。我们回到对异象的认识，这个异象有总体性的，适用于每一个信徒。从圣经的这个原则上来说，每个信徒你都领受了异象。那这个异象呢，是耶和华的话，圣经的教导，他的默示。有了这个异象，我们就不会放肆，我们就不会走偏。往往的神的话在神面前就是蒙福的，这是这节经文所讲的。那另外一个异象是个人性的，保罗、彼得个人性的，神会使用他特别拣选的人要做特别的事工，是会的。那这个些的意象对我们来说，正确的认识是很要紧。无论是我们个人经历，还是我们分辨别人所说的意象的时候，对我们都是非常要紧的。我再次说，意象非常宝贵，个人性的。但是呢， 不能轻易的去说，以免落入妄称耶和华的名。耶利米书14章14节，耶和华对我说，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们预言的乃是虚假的异象和占卜，并虚幻的事，以及本性的诡诈。我们需要分辨，听到人有说异象，我们要从圣经，要祷告圣灵帮助我们来分辨。耶利米书23章16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那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异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那如果真正的异象必定会实现，耶利米书12章22到23节，人子啊，在你们以色列地怎样有这俗语说日子延迟，一切异象都落空了呢？我要告诉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俗语止息，以属神以色列中不再有这俗语，你们却要对他们说，日子临近，一切的异象都必应验。真正从神来的异象一定会应验的。愿意属神的所有的儿女，我们都能够听从真言所说的那个异象，那个异象我们都有，都在那个异象当中蒙福，也愿意更多的属神的人能够得到神个人的异象的呼召和使用。民数记11章29节，摩西说的一句话，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唯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的圣言，来到你面前靠着圣灵来学习，来祷告，来寻求，愿意从我们的内心，你的灵来开启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让我们能够真正感受到从你来的真理和你来的带领。愿耶和华的灵感动更多的人，能够被你使用，被你呼召，能够得着你赐给他们的意象，能够在你的里面一起走蒙福的路。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